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好，现在到第几个神迹啦？第四个，你有一次没有来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第五个的神迹。啊，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在这里歌唱，我们就喜乐。我们在这里歌唱，因为你将自由赐给我们。你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因为真理使你们得自由。主啊，我们渴望脱离这世界一切的捆绑，有一天要进入到与你面对面那真正的自由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此刻在盼望，也恳求你。恳求你此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这里就经历那样的自由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神迹是在发生在上一次，哦，不是上一次了哈，第四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是紧接着的。那在这短短的七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来看到四个的方面。好，那第十五节经文说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那请问耶稣为什么要退到山上去？为什么？好，你们在想，那我就给你们一点点时间，但是我要来看说这七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四个的情节。第一个情节就是耶稣退到山上去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说门徒却进入到风浪的里面，他们在风浪的里面往前走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在海面上就向他们走来，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呢，可是不认识他。那耶稣很及时的对他们说话，帮助他们认出他自己，然后这些门徒就非常的高兴，把耶稣接上船，他们就立刻到达了对岸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有四个的情节。那我们看第一个情节，说耶稣退到山上，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耶稣退到山上的原因是什么？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。请问，如果有一个王，如果我们大家有一个王，是我们听王的，还是王听我们的？啊，是我们听王的，还是王听我们的？是王听我们的，这就是这些人的观念。所以这些人要逼耶稣做王，就是耶稣你要听我们的，我们要你做王。那这些人为什么要逼耶稣做王？因为他们想利用耶稣，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能力，他们希望说耶稣天天给他们饼，给他们鱼就好了。我们为什么信耶稣？我们为什么要让耶稣做我们的王？这是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想到的。那其实耶稣知不知道他自己要来做王？耶稣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要来做王？他当然知道。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，但那个拿单叶 讲了这样一句话，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的时候，请问耶稣有没有否认他？有没有否认拿但业的话？他默认的，你讲的对，你信的对，而且我要让你看到比这个更大的事。耶稣很清楚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是要做王，可是他为什么要退到山上去？他知道自己的使命，可是他拒绝了这个试探。这是一个试探。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试探？主耶稣要做王，他必须经过一条道路，那条大路叫什么？叫哥哥他的道路。魔鬼在旷野里面三次试探耶稣，也是为了引诱耶稣去离开这条道路，就是父神为他所定的道路。这是这个试探的危险。今天魔鬼是不是也在试探，这样的试探我们，要我们舒舒服服的做基督徒，坐着花轿上天堂？得救是恩典，是白白的恩典，可是走门徒的道路，我们是要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，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我很希望各位传基督徒的弟兄姐妹，好，包括我自己，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楚，信耶稣你会得到什么？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，是要得神赐给我们是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，是属灵的，是天上，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。那耶稣他忠于使命，他拒绝试探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清楚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说耶稣他是没有罪的。什么叫没有罪？什么叫罪？罪就是不顺服神的旨意，叫罪。耶稣的一生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，他是按着父神给他定的时间表来做事的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当我在蒙召的时候，我得到神的感动，可是我又没办法确认的时候，我在等候的时候，我在心中焦急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姐妹劝了我一句我记一辈子的话，很简单的话，她说侍奉的人任何时候不要走在神的前面，是主带领我们，是我们跟随他，不是主来跟我们。主做事是按着圣经所启示的各项的属灵的原则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这本书，按着他的原则来跟随我们的神。主耶稣非常清楚他的时间表，我们要学习神，去认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，他现在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。这也上个礼拜我提醒大家的，主要我现在做什么，主要我现在学什么。学什么？学圣经。学什么？学大学的课程。学什么？学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怎么彼此相爱。学什么？学传福音。 是不是学敬拜主？这些功课是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必须学的，然后学习预备自己，去迎接将来神要安排我们去做的工作，去迎接主要我们去建立的那个家庭。每一步都在神的掌握的里面，神叫我们进我们就进，神叫我们退我们就退。主耶稣看到这个试探的危险，他就退了。我们有时候侍奉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就飘飘然了，我们忘记了我们要退到主的面前去。我们要学习一个礼拜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，是个人与主沟通的时间，安静下来，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，哪怕半个小时都好，让主安静你的心，学习倾听神对你来说话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耶稣退到山上，这里没有交代说耶稣退到山上去做什么，但马太福音的记载告诉我们了，他到山上去做什么？去祷告。祷告重要吗？大家都知道祷告最重要，可是教会的祷告会常常是人最少的聚会。想不想学祷告？你怎么开始学祷告？就要从祷告里面去学祷告。就像学做菜，你就是要买锅买铲买油买酱油，然后开始炒菜。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实践，是跟我们的侍奉息息相关的，甚至可以说祷告是最大的侍奉。其实你在教会里侍奉，如果不祷告，你可以很忙。这是我刚刚开始做了基督徒，信了主，做了基督徒以后的一个小小的经历。因为一开始我被派做礼拜天主日崇拜的司会，然后开始后来服侍了一段时间，我就想传福音，我就去学传福音，我就去参加福音队，然后来跟大家熟了，就有师班的人认识我了，说啊，你来参加师班吧。但你越在教会里服侍，就越来越多的小组或者团契来找你。那忙越来越忙的时候，我就想不对啊，这样下去我把工作都辞掉，我都做不完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问主一个问题，我说主啊，到底什么是侍奉？我到底该做什么？主就是用这件事情，这样一个环境让我来思想这个事情，到底什么是侍奉。结果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，也是第六章，正巧也在这里，接下来一点，好，第六章的28节，众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结果这两节经文的里面，信这个字抓住了我的心。哦，原来是信才是那个关键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到底是我信了什么。学生的门徒组开始学罗马书。罗马书什么？说什么？一开始说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 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说是因着信，以至于信。一开始是从信开始，一直到末了都是信。我们是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，我们是用信心来跟随主的引导。教会里的侍奉，团契里的侍奉，永远缺人手，但是那一样是你主要交给你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，来愿意顺服主的引导的心，你会发现主就来安排。特别是我们教会小小的，对不对？流动性又很大，大家变 schedule 变化很大。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忙，可是不会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们的主透过圣灵来安排一切。好，我们要学习为侍奉来祷告。要学习侍奉，你要求主预备，预备你的心智，预备你的品格，预备你的恩赐，预备你的能力，也来求主引导你。教会里很多的事工可以做招待，可以做关怀，可以学查经，可以参加事班，你到底要去哪一个？还是说我现在真的很忙，主啊，我既然你带领我到 Santa Barbara 来读书，那读书就是你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侍奉。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我自己说，我在教会里的服侍实际上是我自己在逃避，我自己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我在教会里很忙碌，很讨主的喜悦，可是我把自己个人应该面对的那些生活中的问题，我把它放在一边了。我在侍奉的当中去给自己营造一个虚假的自我满足。当圣灵感动我，让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了，我就有了取舍。我要回到我个人的层面去检讨自己的个人神活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弟兄姊妹们，侍奉就是你全部的生活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情节，我们看见门徒在风浪的当中，耶稣退到山上，他忠于他的使命，他拒绝试探，退到山上去，门徒却进入到风浪的里面。他们上船要往过海，往加百农去，然后忽然呢，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然后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风暴来了。没有人喜欢有突然的风暴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喜欢很平静的生活，可是有时候风暴就是这样突如其来，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掌握的。那这个风暴为什么会发生呢？这些门徒们为什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是倒霉吗？不是的。你看他们为什么会进到风暴的里面？马太福音十四章，他说是耶稣催门徒上船，要他们渡到那边去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门徒是顺服了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 却碰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可是主耶稣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唱歌都会唱，主掌我知谁掌管明天。可是当我们碰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记得我知谁掌管明天？有时候我们竟因为顺服耶稣，顺服主的带领，却遇上风暴，遇上困难的时候，是不是主也有这样一个心意，让我们在风暴的当中有一些的经历？这些门徒在风暴当中，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他们有没有回头？他们有没有回头？他们没有。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。这些门徒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渔夫，他们在这个风浪的里面，其实他们会不会惧怕？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。所以在这个风浪的当中，他们其实没有惊慌的，他们一直往前走的，他们记得说主耶稣要他们过去的。这也是我们在风浪的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态度，我们就是要持守主为我们定的那个道路。我们要相信说，我们有一位主在掌管一切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每一个暴风雨都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。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惊慌害怕，我们知道主在掌权，他在安排，一切都有他的美意。就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的，他是那位看顾麻雀者。你没有经过风暴，你对这首诗歌的理解不会那么深，但你经过以后，你再去唱这首诗歌，你就不一样了。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经历的，在这样的经历的当中，道成了肉身，实现在你我的身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是可以见证这本书上的话的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本质。好，那在这里，我们刚才讲，这些门徒，他们是忠于主给他的命令，给他们的命令，他们没有退缩，他们没有回头。这也是对一个服侍的人来讲，他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，就是忠心。这也是保罗提醒我们的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，他说：“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”如果是你有一个管家，你希不希望他有忠心？忠心的标准是什么？什么才算够忠心呢？啊，就是你出门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家里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他，包括你家里保险箱的密码，是不是？你是对他完全的信任，你对一个完全忠心的管家，你可以完全的信任。主耶稣就是把这样的信任给了我们， 他把这个教会交给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他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，因为他以我们为有忠心的人。我们的一生要在证明一件事情，主没有看错你，主没有看错我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一个选择，我们要不要有忠心，我们清不清楚我们的主要我们今天做什么。这些门徒清楚目标就是对岸，虽然是在暴风雨的当中，虽然 midterm 是这么的困难，我还是要好好学习，好好跟神求聪明求智慧。要不畏艰难，在座有 PhD student， 有没有为了你的 research 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哭过？我见过这样的 PhD student， 不是我，因为我读博士的时候还没有信主。真的有时候那个困难就逼了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在神的面前就是流泪。那神是不是信实的？你哭的时候神有没有看见？他看见你的每一滴泪水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也同样要像这些门徒们一样，传福音是不容易的，建立教会是不容易的，我们要不畏艰难，要同心的努力。不是一个想回去，一个想往前。圣灵是什么？是合一的灵。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教我们教牧师的老师就提醒我们，当大家意见不合一的时候，你要注意提醒大家要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就是很急的想去做一个决定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很急，你今天不决志我就不走。主的工作不是这样的，主是要走在我们的前面的，弟兄姊妹们。这是今天不单是保罗提醒我们的，也是这些门徒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的。在困难的当中，保罗的态度是什么？保罗的人生态度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保罗的人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，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可是他在被囚的时候，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你就认定那个目标，主耶稣认定那个目标，他就拒绝试探。门徒们认定那个目标，他们就不畏艰难，他们同心的努力。这是第一部分的功课，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忠心跟同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的情节，耶稣走在海面。十九节这样说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主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走，是因为他的能力。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。 我们看见他有超越自然律的能力。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？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他是创造主，他也是掌管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主。这就是我们主的主耶稣有的能力，在这里他要让他的门徒们看见的，也是要让你跟我可以看见的。有没有时候在加州有很多风景很好的地方，是吧？大家有没有喜欢有时候去看看？你看到那个神的创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主的大能？我们要学习从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许许多多的环境的当中，甚至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的里面，去体会到神的能力。我们就记住他有这样的能力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。信心不是你自己可以自造出来的。信心的根基在哪里？信心的源泉在哪里？为什么这些门徒会害怕？什么叫害怕？他们为什么会害怕？马可福音同样也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。马可福音6:49告诉我们，这些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，以为是鬼怪，以为是鬼。你见过鬼吗？都没见过。啊，有谁见过鬼的手举起来。我们常常口头语说见鬼见鬼，其实我们都没见过，我们天天在撒谎。可是我们没有见鬼，为什么我们会怕鬼？人你看矛盾吗？我们常常去怕，以及我们没有见到。但确实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有没有鬼？有。最可怕的鬼叫什么名字？叫撒旦。如果我们怕那个鬼，怕那个叫撒旦的鬼，我们应该更怕神。因为魔鬼一切的能力都在神的掌控的里面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可以不怕他。门徒为什么会害怕？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主耶稣，他们就更无法去认识主耶稣的大能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主，不认识主的大能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会将这些像这些门徒一样害怕。罗马书的里面1:16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这是保罗对福音的态度。他马上就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保罗能够不以福音为耻，原因在哪里？他非常清楚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的去面对那么多的困难跟艰难。同样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，保罗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么的相信神的大能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这福音分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 直到那日。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有这么确定的说这句话？因为他认识到神的大能，他认识到这位有大能的神是那么的信实。我们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认是不是认识神，我们认识神有多少，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。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多少？我们看见主耶稣知道一切，耶稣为什么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？因为耶稣知道这些门徒这个时候害怕。我们的害怕是在哪里呀？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我现在害怕不害怕？不害怕，因为我现在讲话声音比较流利了哈。我以前害怕的时候，我讲话的声音是发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不害怕，我们就要相信主知道一切。我们要学习主的话，学习用信心领受主的话，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。我前几天给一个向我请教的教会的肢体，我请布置给他一个作业，我说回去背诗篇二十三篇，背到一个地步你就不会怕了。这是我受洗的时候我的姑婆教我的，问我的，她说你会不会背诗篇二十三篇？那个时候我旧约还没读，我的诗篇二十三篇在哪里啊？但是我翻到了我就去背，我不断的去思想这一篇的诗篇，这一篇的诗篇你就去默想，它就能够带领你进到与主的亲近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宝贝神的话语，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宝贵。神的话是带着力量的，是可以成为你的安慰的。但是呢，你要去读它，你要去读它，要去背诵它，用那个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，这样神的话才会进到你的里面，成为你的生命。主不但知道一切，主不但安慰这些门徒，我们最后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些门徒把主耶稣接上船以后，这个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喜剧的结局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喜欢暴风雨，但是我们喜欢主把我们马上到了。你看，主耶稣就是让这些门徒学这样的功课，在一个困难的当中，有时候主要我们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去面对，有时候他又来帮助我们，各有各的目的，是不是？ 他要试验我们的信心，试验我们是否忠心，试验我们是否同心。可同时他又可以让我们认识他更多，让我们的信心因为认识神可以增长。所以我们的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还是好？啊，好要讲大声一点，好是吧？要相信主知道一切，他必成为你的安慰，他有无穷的能力，他也必帮助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看顾你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句话是真的，这句话是真的，因为是神的话。好，总结今天的讲道，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忠心，我们要学习一起同心，我们也要因着认识神，我们可以信心增长，更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，侍奉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孩子何等的有限，孩子就在这里再次恳切地向你祈求，求你亲自地对弟兄姊妹们的心来说话，他们当中心中有困苦的，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，恩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帮助，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安慰，也求你赐给弟兄姊妹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来彼此的扶持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同心的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蒙你的保守与悦纳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